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波及新媒出品。无头小鸭浮水而出，锅盖板和浮起的木棺全部取走了，深埋地下的木椁初露真颜。尽管整个场面犹如水漫金山之势，但大轮廓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。这个轮廓便是墓坑四周用厚木方堆砌成椁墙，总面积略小于墓坑，椁的外形与墓坑相同，都呈多边形，内有木质椁墙分隔为四个独立的部分。按照考古规程，以其方位正式命名为东中西北等四室，四个室中以中室和东室最大，中室长 9.75 米，东室长 9.5 米，各宽 4.75 米，西室次之，长宽分别为8.65米和3.25米，北室最小，长宽各为4.75米与4.25米，整个木椁空间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一样大。如此庞大的木椁，不仅在湖北省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过，即使在整个中国也属首次发现。十几天没白没黑的折腾，只见到了一个大木椁的轮廓，石口浮起的陪葬彩绘木棺，另外就是一汪清浊不一的深水，其他的文物什么也见不到。那么这四个椁是哪一个才是墓主人的安寝之所？主棺何在？棺内到底有什么文物？盗墓贼真的把陪葬品盗掘一空了吗？东市水下那个若隐若现的黑色怪物又是何物？难道是墓主人的主棺不成？若是主棺，为何不放在空间最大、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室，而偏于一隅之地的东室？这个明显不同于处室墓葬风格和建筑形式的大墓，到底是何人于何年代在此地建成？它留给现代人类到底是什么物质财富和精神启示？这一切，即使是富有经验的老一辈考古学家顾铁福也无法解答。看来只有把水抽干净后才能水落石出。于是谭维斯等考古人员决定立即动用潜水泵抽水，尽快解开墓坑藏宝之谜。过去的几次抽水主要目的是针对盗洞而来，由于四室的底部相通，水的容积太大，不但未弄清盗洞底部和文物被盗情形，反而把洞下的污泥搅起，弄得整个中室北部浑浊一片，其他几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一坑清水皆受到污染。有了这一教训，此次抽水当然不便再在盗洞底部插抽管，必须移至一个既不损害底下文物，又不至于把水搅浑的部位，才能达到预期效果。因对底下探测工作不能用竹竿之类的硬物触及，更不能把墓坑当成真正的水库，找几个年轻人脱了裤子跳下去摸鱼一样活捉活捞，这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。此前谭维斯有过用小瓶装水以线吊起来测试的方法，尽管不太理想，但毕竟还算可以。于是清理组长郭德伟、副组长杨定爱分别以此种方法在不同的椁室测试，结果发现北室有的地方水位较深，达到了3.5米以上。这个现象或许意味着底部没有文物或文物较少较小，但只能凭感觉判断有无，仍不能对底部情形做出明确判断，令人放心不下。正当大家犹豫不决之时，一个青年实习员突然说了一句，要是有个潜水望远镜就好了。一句话提醒众人，谭维斯也觉得此法有些意思，便令杨定爱设法造一个潜水镜下水。杨定爱很早以前就跟随谭维斯在江宁济南城搞考古发掘，其特点是肯吃苦、爱钻研、心灵手巧，善于在考古发掘中根据不同场景和情况产生奇思妙想，制造相应的工具，从而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此次受领任务后，很快想出了制造办法。他找来一根长铜管，前端用薄膜密封，内置一个灯泡，接上电源，慢慢深入水中，借助灯泡的光亮透视水下情况。由于灯泡的亮度和光照范围有限，越往下越模糊，真正到了3米多深的水下，只能大体看到一个轮廓， 难以辨明具体情形。如此反复几次，最后认定北市的东北角比较空旷，于是决定将潜水泵吸管插入此处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当天夜里11点开始抽水，潜水泵发着隆隆的响声转动起来，一股股清水顺着8米长的管道喷射而出，缓缓流入山岗下的沟渠。考古人员或蹲或站地聚集在墓坑周围，与围观的近千名观众一同盯着水面变化，渴望奇迹尽快出现。水位在缓缓下降，众人的注意力越发集中。突然，看上去平缓无波的溪势咕咚一声轻微的响动，从水下冒出一个黑红色的枕头一样的物体。有东西！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。是一只鸭子！又有人喊道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这个形同枕头又好似一只鸭子的器物，正随着抽水泵的吸力缓缓向北移动。当要抵达坑壁时，考古人员才发现的确是一只无头小鸭。待打捞上来仔细观察，方知是一个木质漆盒。与一般漆盒不同的是，这只漆盒整体被雕成鸭子状，周身黑漆绘羽毛纹饰，腹内中空，靠近颈部有一圆形损眼，眼内两边各有一凹槽。由此可知，还有一个头插入其上，形成一个极富艺术特色的鸭形盒。不过此时考古人员拿在手中的鸭子只有鸭身没有鸭头，究其原因没有人能说得清楚，只好作为悬疑暂时搁置。想不到2天之后，室内清理人员陈恒树、陈善玉、张华珍、李玲等人在清理西式浮起的2号木棺时，从棺内清理出了一个有景彩绘漆木鸭头。当时就有人联想到了这个无头小鸭，将二者一拼对，鸭头颈部两个凹槽正好插入盒身内，转动一下方向，鸭头即被拴卡在盒体内，形成一只完美精致的小鸭子。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，2号棺出水时，棺盖与棺身早已分崩离析，棺身侧翻，小鸭子也随之身首分离，鸭身落入水中，鸭头仍在棺内。落水的鸭身因缺失头部，水从颈部灌入腹中沉没。当潜水泵抽水后，鸭身受吸力作用在水中摆动翻滚，最后浮出水面，重返人间大地。这是考古人员除棺椁之外在墓坑中直接提取的第一件珍贵文物，也是命运之神抛出的一把神秘钥匙。后来的许多重大隐秘将由这把小小钥匙予以开启，只是当时的考古人员尚未意识到。不久，这件文物在工地现场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中展出，所标的器名是鸭形盒。一直关心支持发掘的雷修所政委李长信看后，对此物的工艺水平赞不绝口，并当场问谭维斯，这么精美的一件艺术品为什么要起个鸭形盒的名字，是不是当年就这么叫啊？谭维斯回答道，这件器物当年叫什么名字，器身上没有镌刻文字，也没有文献可考，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，而是我们给他定的。根据田野考古常规，古籍或此前出土物已有依据者从之，古籍或此前出土物无据又无法知其本名者，以其形来命名。因为这件器物外形很像一只鸭子，所以就叫鸭形盒了。李长信听罢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这个名称不够雅致，而且依我看，它的外形不像鸭子，更像一只鸳鸯。鸳鸯是中国老百姓所熟悉和喜欢的一种吉祥鸟，为何不叫它鸳鸯形盒呢？这样又雅致又吉祥，还更接近实物。谭维斯一听愣了一下，再细看此物，觉得确实像一只鸳鸯，遂惊喜地对李长信道，您说的有道理，真不愧是政治委员啊，既有政治敏感又有文化水平，我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，看要不要改过来。当天，谭维斯与其他考古人员接受了李长信的建议，修改了标签及各种记录上的称谓，改为了鸳鸯形漆盒。按照考古业界规定，凡已经上记录的器物不能轻易更换名称。此次更名是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的一次例外。 可见李长信所言的确是点准了考古学家们的穴位，而作为考古工作者，在这件器物的命名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胸襟也令世人为之敬佩。1993年12月20日，中国国家邮电部向全球发行了一套中国古代漆器特种邮票，其中有一枚就采用了这只鸳鸯形漆盒图案，名称为战国彩绘乐舞鸳鸯形盒。从此这件器物高贵典雅的名字走向世界。当然，鸳鸯漆盒之所以被邮电部选中，除了年代久远和精美别致的工艺造型外，更重要的还在于器身腹部那两幅彩绘乐舞的图案。正是这两幅图案所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暗含的玄机奥妙，才使后来的谭维嗣等考古人员在冥思苦想之后，终于找到了破译出土编钟演奏的密码，从而使淹没了2000多年的音乐之门轰然洞开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